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十一点零二分喽，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国内旅游国人没相关哦，大家不要搞错。哎，在我们上半段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我们今天呢会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先带大家来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由刘宗慧主任这边所主持，以及呢我们的更生事业主也是窗口咖啡温浩堂。那么另外在下半段呢，跟我们的台北地检许湘珍主任检察官有相关的，今天要来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哦。针对了公然侮辱罪的成立要件，那么主要就是在6月26号我有一位这个留美的博士啊，公务人员在超商引起了这个所谓的口舌之战当然店员也回呛说我是美国人等等。好，这个当然说到了公然侮辱罪，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再来跟大家分享，以及呢也会回答林月清的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说好分期还款可是呢如果毁约可以要求一次还清吗？另外在我们的收容人的部分收容人监外作业受重用，假释马上有工作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在下半段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啦。好的，当然这时候就跟着我们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更生事业主，来到我们的窗口咖啡咯。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更生事业主也就是窗口咖啡了。在我们的台北市的通化夜市附近有一家非常温馨的窗口咖啡哦，这个吧台内呢哇有非常专注正在冲咖啡，也就是我们的事业主，我们的温浩堂。那当然呢我们这时候我们先让浩堂跟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哎，主播好，大家好。
是我们浩堂很可爱哦，不过还好哦，你现在不是面对面哦，所以呢我们就让大家轻松一下。其实我们的更生事业主主要呢主要在这个浩堂的部分呢，他自己也准备好，以及呢也打出了自己的口碑，对不对？
对，
当然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点在我们的通化夜市，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原因，是吗？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就想说找离家近一点的，然后刚好看到这一间他的，我原本只有租一半，那后来因为他的租金我觉得这样子我做起来才不会有压力，然后就这样子先租一半，然后后来是生意稳定以后才把隔壁间给住下来，然后再打通这样子的。
是，而且变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我们特色咖啡哦。不管是经过的朋友呢，都会回眸看一下，或者呢，真的呢，进入到我们的窗口的时候，喝上这个咖啡呢，大家都直呼赞哦。包含很多的朋友们呢，喝过以后都会来口耳相传。那么说到了呢，我们的浩堂啊，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更保的一个创业贷款其实也让我们的浩堂呢有一个大转机，就像合伙人一样啦，用这样来形容对吧？
对，可以这样形容，因为那时候刚好，因为我原本是合资的，那再来合资，然后又刚好要跟股东拆伙，然后刚好又遇到我要把隔壁租下来，所以那时候资金真的是有点周转不过来。
真的，就是好在我们这个小妈咪，我们宗慧主任帮我们浩堂想了一个好方法，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更生创业贷款的部分。那么呢，在今年度在我们的70周年，其实我们的更生贷款也有所转变以前我们是贷40，全额还，继续贷40，但是今年呢，我们一个修法的部分变成说，当你还完的时候， 候，如果就像我们的浩堂一样，有一些扩编，譬如说机器啦，甚至这个备料等等它需要比较大量的这个资金的时候，我们就变增至到80万，对吧？
嗯，对。
嗯，这个也是他第一个哦，真的，我们也大家很努力啦，看到他努力。其实为什么想要介绍浩堂呢？其实如果说对浩堂来讲哦，可能说他自己的从18岁哦就开始可能年轻这个应该是怎么讲，年轻呢有年轻的这个疯狂哦，有他的梦想，然后年轻如果接触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包含了毒品等等呢，就会让自己呢发现了好像呢有了毒品就忘了家人，有了毒品也忘了工作等等。其实他也经过了这一段，这一段我觉得让浩堂自己来讲好了，这让姚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像我们浩堂自己发自内心的讲的还来得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浩堂好了，这个一路走来哦，其实怎么样让自己转变也是很重要。
嗯，其实一开始如果先从我18岁开始讲起的话，那时候因为我是单亲，所以那时候妈妈都忙着工作，那其实我一个人是很，我也没有兄弟姐妹，那我一个人其实很无聊的，那我唯一的就是都跟朋友在一起。那时候我读的那一间学校可能并没有到那么好，
嗯，
那再来我们周遭其实基本上都有在玩，
嗯，
可能也是说物以类聚吧，就我们可能这些没有那么爱读书的就和在一起嘛，那就这样子开始接触到了毒品，从一开始的 ketamine 摇头丸，然后到后期的安非他命，这一些其实都是这样子。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生活啊。
嗯，而且呢，这个妈妈啊，很伤脑筋哦。妈妈也曾经呢，也就在想说该怎么办呢？不管用这个硬的也好，软的也好啦，包含了妈妈都已经受不了了哦。这个拜托，千拜托万拜托，还用跪求等等。可是不过还好，你假装答应，但是不好的是在后面还是溜出去了哦。不过是一个这个整个转捩点哦，是在哪一个点呢？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的浩堂了。
应该说是在我那时候其实已经进去里面关了。
嗯。
对，然后后来，因为其实妈妈就很固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会去看我，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她就没有来，就后来我就其实也会担心，因为你在里面真的你也不可能打电话什么的，然后后来隔天爸爸就来，然后后来爸爸来就说哦，妈妈昨天在家里，她是礼拜天嘛，礼拜六在家里中风，然后还有心脏病，
嗯，你听到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说真的，那时候听到的感觉很无助啊，因为你也不可能打电话，因为其实那时候有规定，好像除非是过世还是什么之类的。对，那我的条件还不符合，就是我可以通电话的那个条件。
嗯，
那就你说写信吗？可能好，一定会写，可是那个来回，因为你还要经过文书还有预防这样审核过，你才有办法寄出。那其实来回就已经都一个礼拜了，就可能他最快三天寄出去好了，三四个工作天。那就算家人寄回来，也可能要几天的工作天。
嗯，是。
所以那时候的心情真的也很不好啦，对啊。嗯，
不过还好啦，妈妈也没放弃你。你看你妈妈还从高雄把你北上带上来，还帮你报了这个咖啡哦。其实一开始你自己也没想要学咖啡耶。
一开始没有哎，
嗯，这
一开始是因为我之前也不爱读书嘛，所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一技之长。
嗯，后来这个咖啡呢，其实怎么样让自己从没兴趣到有兴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哦。那这个要问浩堂了。其实浩堂的经验呢，可以带给我们身旁的每一个朋友，每一项的这个创业或者是每一项的兴趣，怎么样来从工作中找到兴趣很重要。我们再让浩堂告诉大家。
应该是说，我最早期是妈妈叫我去救国团学，
嗯，
然后救国团其实就还有参加什么补习班嘛。那我觉得那其实真的就学一个大概，学一个基本的概念而已。然后是后来觉得，越来越好玩。一开始说真的，我只是要敷衍我妈，
嗯，
真的，对，就让她觉得我有在学东西这样子而已。然后后来是刚好遇到了我现在老师，
嗯，
然后他是走很专业的部分，像美国 咖啡豆每一个产区风味会不一样。
嗯，
那我后来就接触到这一个以后，它我就才真正慢慢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就进去关回来以后，我就去几乎在那里当了一年的学徒吧。
哇，这个时间也很长哦，而且这个学徒的时间从早上到傍晚晚上哦，都一定要把它做完自己的功课，对吧？
嗯，对。然后因为基本上，我老师那边是到很晚，所以我可能我没有到很早去，可是我可能都会待到可能，因为他在三重，
嗯，
那我可能都会待到11点多，就是赶那个捷运的末班车回来这样子。
嗯，是，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为什么在我们全省地检下面的更生保会都有所谓的这个更生小额贷款，说到的这个过去有一些更生人在贷款，很多人想要经营到最后无心经营或经营不善，导致很多的呆账，所以呢会拖累到就所谓的保证人，那么衍生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有时候也就我们也会常常在想，这到底对我们更生人是不是好事。不过呢我们确实了解像浩堂他的窗口咖啡得到这笔贷款之后呢，租下隔壁的店面扩大之后，除了提升了他自己的能见度之外，也真的我们看到他的努力，以及呢也看到哦整个生意变好之外，也大家喜欢。那么呢不仅在这个咖啡多年哦，其实浩堂你自己对咖啡师也很有理想，对吧？
对啊。
嗯，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哦，
嗯，
其实我还是会想要在，因为我现在是想要做咖啡生豆，
嗯，
所以我还是会想要把这个给做起来。
嗯，咖啡生豆可能跟一般我们在做咖啡厅不大一样，对不对？
对，那个完全已经是不同
领域了，
不同领域，其实那已经是偏向贸易了。
嗯，是。
对，那因为它咖啡豆可能就针对的是一般消费者，就可能来买一杯美式拿铁然后就走了。
嗯，
那可能那个我是要对的是咖啡厅，代表他们其实比一般消费者又更专业的，所以等于说你要一直的去加强自己的那些专业的技能。
嗯，是，
才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像我前阵子其实已经有拿到很多伊索比亚的生豆的样品，那可是发现每一个这样子测下来，真的，那个想象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很多。
嗯，是。不过没有关系哦，其实只要浩堂他自己能够坚持到底哦，其实浩堂自己的头脑很聪明哦，我们怎么样来去把它做分支，以及把你自己的一个版图做出来，其实因为有很多很多无形之中帮忙你的人。当然呢针对自己哦，就尤其是暑假又到了哦，其实以自己的经验哦去带给这些收音机旁可能跟你以前年轻好胜那个个性一样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你会怎么样来去把你自己的故事跟他们分享？
凭良心说，我在当下可能听别人劝也是听不进去。
嗯，
对，那可是你可能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和兴趣，这真的很重要，你才可以转移注意力。
嗯，
然后再换个朋友圈。
嗯，换一个朋友圈， 对不对？
对，这个也很重要，因为那时候你看我，醒来，我周遭其实都是在碰这些东西的人，那你说我有可能改吗？不可能啊。
嗯，
就朋友约，然后过去可能找他，他没事，那就可能又继续碰，对吧？
是。台中的叶妈妈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她说你以自身的经验哦，过去的朋友在找你，你怎么去拒绝他，以及不再接他的电话？
哦，我光换电话不晓得换几次了。
对，
真的要自己下定决心。我还有一阵子连手机都没有
啊？为什么？怎么会想要不要拿手机了？
哎，这样子你才有机会改啊。
哦，叶妈妈，哦，这个我们浩堂讲，这以他的经验哦，我想可能这个叶妈妈自己家中身旁也有这样的孩子哦。我们台北的林小姐问一下，她说浩堂你自己开这个咖啡厅，难道没有风险吗？
风险一定有啊。所以我第一个看的，我一开始租，我一定是先看租金。租金其实你如果像我一开始租一半的时候，租金是压在我绝对不会超过3万，
嗯，
就2万多一点点。那这样子，我每天要去承担的风险就小很多。就算真的， 生意都很差很差，那我需要的资金也不会到那么多，不像人家租可能一间可能就六七万十几万，
嗯，
那个如果你真生意做不起来啊，两三个月就倒了。
嗯，是哦，
对，
这个，
所以我第一个看的就是租金，嗯，租金是最重要的。
哇，这量力而为很重要哦。
对，你不要看那个别人哦店那个什么六七万十几万的店面漂漂亮亮的，
嗯，那个压力都很大，
那个压力很大，那个你每天光烦没客人就烦死。
嗯，而且我们浩堂哦，这个妈妈做的这个甜品呐，啊，吼，哦，我最爱了，哦，不管是啊，这个蛋糕啦，还有哦，他的自己一些特调的咖啡，还有妈妈有在店里面也有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甜点跟咸点，对不对？
对啊，对啊，都还是要做，因为原本其实最早期我是原本不打算卖甜点，
嗯，
因为我是想专门卖单品咖啡。那后来发现，其实有一些喝拿铁的，可能或者像中午上班族，他们其实不是来喝单品的，那他们可能还是会需要到甜点。
嗯，
那我可能因为我真的没有到那么想要去卖甜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增加个一两项，那让他们有选择性这样子。
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哦，不过呢，这个选甜点、咸点越选越多，大家哈，吃到的东西的口味也越来越多。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窗口咖啡呢，我们正确的住址在哪里呢？
在台北市大安区安和路二段59巷5号。
嗯，当然呢，很好挤，很好找啦，就在那个通化夜市的巷子里面哦。很简单，
对对对，
或者我们提供我们店里的电话好了，让大家定位。因为呢，店面的关系，可能你真的要座位的时候，有时候还要打电话问一下。我们的电话是
02-2325-4807。
我们再讲一遍哦，
02-2325-4807。
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浩堂哦，陪伴我们大家。这里是窗口咖啡，我们的更生事业主哦，这个浩堂陪伴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窗口见哦。
好，谢谢。
待会继续You Live Show。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湘珍准检察官时间了。我们也预告了，接下来跟他聊到就是公然侮辱罪的成立要件。所以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就过来，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湘珍。
哇，说到了公然侮辱罪，哦，他成立也是有要件，这个主要也是因为在6月26号，这个苹果日报报道了，就是我刘美博士，哎，哦，这个公务人员超商引战哦，这个店员也回向我美国人呢，好，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什么叫做公然侮辱？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了。
好啊，我这个礼拜会用这样子做一个主题，是虽然它这是一个小小的案件，可是没想到说，哎，在媒体报道的效应余波荡漾啊，对啊，
真的，
就是说是一个在经济部任职的一位留美博士的公务员，然后就等于说是跟超商的一位具有美国籍的店员哈，双重国籍的一个店员哈，发生互呛的情况之下，那然后这位公务员呢，因为他不满这个店员居然就是骂他是白痴，然后又是 骂他说这个你既然是留美还在这边台湾这边混吃等死了哈，所以认为说他有被侮辱到哈，因此就一状提告进来到我们台北地检署。那最近的话就侦查终结，认为说是不起诉了哈，那大家就引起了很大的话题的舆论的讨论了哈。那所以我先回归我们的法律的正轨，什么叫做公然侮辱哈？因为哈妨碍名誉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公然侮辱，一种叫做诽谤或毁谤。那公然侮辱的话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09条，通常指的就是说他没有具体描述一个事件或是一个情节，就是在谩骂哈。而且可是呢，既然要公然嘛，所以他一定要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所，比如说这个案子的话是发现在超商，或者说是在特定多数人的场所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办公室是比较封闭的地方，但是说因为人也蛮多的，所以这个也算是公然的地方，就是公开的场所哈。那对人家谩骂，那他因为是没有具体的事件和情节的这样骂哈，所以我们通常台北地检署接到的骂人的哈，这种公然侮辱的话语哈，最多的看到的是怎样的？大概就是说骂三字经，那当然也可以延伸，只有到一字经或是五字经，这个播放在广播节目，大家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字了哈。
是，
然后骂人家是垃圾啦、流氓啦、王八蛋啦、白痴啦、神经病啦、精神病啊、不要脸啦、破马等等，那就是我们会碰到这样的状况。那所谓如果是另外一种叫做毁谤哈，的话是规定在310条，那你就是可能就是会讲一个具体的情节，你跟他之间有一些纠纷，然后就开始针对那个事件，然后再延伸出来骂了一些话，
是，
这是不一样的。
哇，这是台北的叶小姐想请问哦，她说，她是一个上班族，她说常常同事口头禅就是你神经病啊，你白痴啊，这样子也叫公然侮辱吗？
对，这个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案子的重点
哦。真的，我也听过，
有人就说，这公务员的确也被骂白痴了，那然后呢，这个店员啊，这些超商店员他也不否认，可是为什么最后我们的检察官会不起诉啊？好，那台北叶小姐非常非常有概念，我就来这个来跟大家解惑一下了哈。因为哈，我们要犯罪的成立要件有分两大要件，就是犯罪要有构成的要件，那构成的话有分成客观的行为的构成要件，还有主观故意的构成要件。好，那当然哦，比如说我们这个超商这个案子呢，他骂这个公务员白痴，对不对？好，那就像还有像刚才那个台北叶小姐说啊，打人你白痴啊，你神经病啊什么？好，这个是不是就是有讲道理？客观的行为，你的确也出言，就是这个听起来是让人不悦的这种感觉，是很不侮辱的语句，对不对？好像已经构成了客观的行为了哈。那但是呢，我们检察官呢会衡量这整个发生的因果关系。那比如说那个台北叶小姐讲到这个部分呢，可能是口头禅。有的人哦，
有人真的会，
我有听过有的民众是每讲一句话，他一定要把那个字
擦第一个字，对，
那个字当发语词的，那已经变成他的
口头禅。
对，口头禅，生活的一部分了。他没有讲那个字出来，他没有办法讲后续。那比如说你的同事如果是也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他已经变成口头禅了，我们会认为说他可能没有所谓的侮辱的主观的故意。那像本件也是一样，本件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是因为好像是这个公务员他先呛了对方，而且呛的也蛮难听的哈。然后后来那个超商店员也受到一些刺激哈，
情绪上反应嘛，
情绪性的反击。所以呢，他其实讲那些话哈，并不是说有这样要侮辱对方的故意。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样子才认为说他并不是构成了所谓的犯罪的主观的构成要件，因此才会不起诉处分的。
是哦，罗东的那个林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他了解，他说如果说是这个公然侮辱这一定要有录音吗？或者是公开的场合吗？
对，公然侮辱哈，跟那个我们诽谤都有两个
对，好像不一样
的要件啊之一。公然侮辱的话就是要公然，所以我讲说公然的话就是要在一个公开的处所哈，或者说是我讲说不一定要公开，可是要特定多数人的所在的地方。
他说是两个人以上吗？
我们通常会认定三个人以上。
Okay.
这样子，对对对。那他 还有呢，那诽谤也是一样，诽谤的话，因为他有时候诽谤罪的话，有时候不是用讲的，他有时候可能是用文字，现在大家最流行，尤其年底要选举了，大家会用网络，就也是一大堆网军就在网络上乱写哈，好，那写这些东西的话，他还是有一个要件，就是要意图散布于众。所以呢，不是说你私底下哈，我们常常也接受过民众来提告，就说他对我侮辱，他对我诽谤。可是问题是他只有传赖、传私讯、传给他特定一个人，
这他自己一个不行，
对啊，别人不知道，好，所以就没办法。对，因为不那个跟构成要件是不符合的。
那如果公然侮辱罪的一个刑度是什么？我们也告诉大家
啊，对，公然侮辱罪的刑度哈，按照我们刑法309条第一项的规定呢，是处拘役或是300元，其实是蛮轻的，300元以下的罚金了啊。那所谓的拘役就是我们叫短期的自由刑，也就是说呢，不超过2个月刑度的，
就300元一样。
对，叫那如果是2个月以上到15年以下的话，我们叫有期徒刑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是用一个强暴的方式来犯这个公然侮辱罪的话，就会加重啊，就是309条的第二项会规定的话，是会变成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500元以下罚金哦。
白小姐问说，强暴式的这个用词怎么用在这个地方？
强暴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踢他躺去了，对，还不是只有单纯的用言语的暴力的部分了，
已经动手动脚了啦，
对，让人家有威吓的作用了，对，
是，所以
不过这也比较少见了，我们通常就是以言语为居多啦。
不过现在的人比较冲动，因为可能天气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常在讲天气燥热的时候，就像我跟这个监所同学讲，太热哈，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冲个冷水，冲个脸，冲个手，让自己降温，对，火气不要这么的大。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